把这个把弗莱伯那个团体前几天刚插播是吧？十五章经文里面也有这节，对，我们就先来读，慢慢的我们读这样一段话，然后我们这样读，我们弟兄读单数，姊妹读双数。
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
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
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
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
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
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
天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一段宝贵的话，主，求你亲自与我们同在，你的灵在我们这里运行，主啊，求你亲自借着你的话，借着你的灵向我们显明，你要让我们给我们讲什么，要我们领受什么，要我们改变什么。主啊，我们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耳，让我们把你的话听进去，把你的话你揭开，让我们就发出亮光，就引导我们的生命。主啊，祝福我们今天下午的聚会，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阿门。
我们就是不是讲道，我是今天查经聚会，我们今天所以气氛可以活跃一点，我列了一些问题，我们一起来讨论，让把神的话借由弟兄姐妹的分享，圣灵在我们中的运行，我们能查出来，神让我们知道。我们先看当时的历史背景，就是耶稣讲这段话的时候是在什么情况下讲的。我们先看时间，他在最后晚餐之后，耶稣快上被抓起来上十字架之前，和门徒有最后的晚餐。怎么知道呢？在之前的十四章的最后一节，就讲耶稣说：“起来，我们走吧。”一起和十二个门徒吃了晚餐，然后就要走。地点就在吃了晚餐以后到何西马尼园的路上，在路上。他讲了这段话，任务有耶稣和十一个门徒，耶稣有十二个门徒，少了一个，那个人去哪去了？
告密
去了。告密去了，马上要到克西马尼园要抓耶稣，就在最后这个时刻。所以这个时间就是耶稣带着门徒去克西马尼园的路上，耶稣看到了一大片葡萄树、葡萄园，然后就主经圣经，就像那个撒种的比喻一样，看到那个每天他讲的撒种的比喻，这看到葡萄树，耶稣讲了一个比喻。但这个比喻其实，我是非常喜欢的，这个要耶稣讲的比喻，最喜欢的是葡萄树，因为他讲生命最贴切、最精彩的。我们下面就看，所以这段话。这个比喻可以分为三个段落，第一个就是一到三节，是个前言，是个场景；第二就 就四到七节是主要的内容，到最后第八节是一个结论。我们先看第一到第三节，这实际上是耶稣的一个大的突然大的场景。耶稣看到了一大片葡萄园，葡萄园里看很多葡萄树，然后他就还看见有栽培的人园丁在做工，他就讲出了这一段前三节，就是有葡萄园，有葡萄树，有栽培的人。然后他就说，我耶稣自己，我就是根葡萄树，我父亲呢，天父呢，就是栽培的人。然后天父，你看他栽培，他在关注着葡萄园里所有的枝子，像枝子去呢，就是基督徒，他的儿女们。所以第二节他说，他就修理干净，就天父栽培的人，他就修理干净。第三节已经干净了，所以把这三节放到一起，做一个大的场景。耶稣看到这，就先讲了天父、耶稣和门徒这三者的关系，就是葡萄树，葡萄树上的枝子和栽培的人，就是园主。我们下面先看第一节，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耶稣是真葡萄树吗？为什么他说他是真葡萄树？大家细想细想，那真的对面对立的什么？假葡萄树？那个葡萄园的葡萄树是假的吗？就这个比喻，他为啥说我是真葡萄树？因为大家旧约时代，大家知道这个以色列人，他和葡萄树有什么关系？就旧约很多地方都把葡萄树就比喻成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以葡萄树自喻。然后在当时的犹太人的钱币上，什么瑞郎啊、人民币啊、人民币这个毛泽东的图像，他们那个图上面就是葡萄树。这种葡萄树就代表犹太人，就代表以色列人。然后他那个圣殿，那个希律圣殿的门上就有个金葡萄树，就说葡萄树就代表以色列人。说今天我们那个教会的灵修群，在不知道谁听了谁看了，说今天跟我们是那个分享，所以在就是分享以赛亚书，你看第一章第一节到十七节，说天哪，你听。地呢，你听，因为好像上帝在那个法庭上控诉以色列人一样，上帝要控诉，要控告以色列人，说天哪，你要听，地呢，你要听，你给我做见证。他说以色列人是我的儿女，我把他们养大，他们竟然背离我，竟然不认识我，不认我，竟然去作恶。就说在这里，耶稣就是说这些葡萄树上真葡萄树，因为我的生命在我里面，这犹太人背逆了。所以在这个耶稣的以赛亚书第五章一到七节，他有一段话，也就讲犹太人，他说上帝在一个很好的一个山坡上栽了一个葡萄园，把上好的葡萄栽到那个地方，上帝加水呀、啊、呀，好东西都给弄好了，就扪心自问的要结好葡萄，结果呢结出了酸葡萄，结出了野葡萄，就代表犹太人被你失了。所以这他就说真有意思，就说耶稣说我是真正的葡萄树，那些犹太人被你了，但生命在我里面。所以这个段话，这个葡萄比就讲生命。所以因为你们查那个约翰福音嘛，第一章和第四节讲，说生命在他里面，生命在耶稣的里面。所以说耶稣也是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说耶稣就是生命。所以耶稣讲 我是真葡萄树，因为在它的里面有生命。就是可以查一下，回去可以看《以赛亚书》第五章一到七节，就讲葡萄树。在葡萄园里，父代表谁？啊，这么近，再加上说，父代表谁？第一章，父是
耶和华呀。
对啊，父是耶和华。父在这里面，在葡萄树、葡萄园里面，父是代表。耶稣说：“我是葡萄树。”那父是在那干什么？
栽培的人。
栽培的人，对，这个葡萄树里面有人要种葡萄树。要管理葡萄树，这个人呢，心呢，就是父。所以栽培的人在葡萄园要做什么？大家可以想想，经常逛葡萄园，那葡萄园里那个管理葡萄树、栽培葡萄树，他都想做什么事？
除草、
剪枝、
除草、剪枝、
施
肥、
浇水、
浇水，那病虫害来了要弄病虫害，那么烂石头了捡拾烂石头。很多事情要做，葡萄园啊，这，除了这以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什么？修剪。就咱好家可能有葡萄树、葡萄树要修剪。我们家有两棵葡萄树，我会修，有的时候修坏了，但上帝不会修坏，我们就下面看，上帝怎么修，怎么剪。然后第二天。我也是提问，这主耶稣提到两种不同的枝子，是哪两种？第一种是
结子，
不结果子的枝子。第二种呢？
结果子，
结果子，结果子。对，两种。我剪刀就在那放着，一个是结果子，一个不结果子。对这两种不同的枝子，栽培的如何处理？处理方法一样不一样不一样
啊。
第一种呢，
不结果子就剪去了，
这剪去了，咔吧一剪没了。第二种呢，结果子呢，
修理干净，
这枝子结果子更多。所以想一想，结果子你看，反正树沃，树沃，耶稣说树沃，这个是谁呀？联系我们自己，是不是我们呢？基督徒啊，属于耶稣的，你看属我，不管结果子也好，不结果子也好，都是属耶稣的。叫属我的，不结果子，咔嚓一剪刀；结果子，咔嚓又一剪刀。只要当了基督徒，这个麻烦就来了。这个剪刀这一剪子你是要挨的。所以这个看到这样就想到哇，过去为什么我想到信主了以后一切都顺利，一切都好，那就是风调雨顺，一样虎山，你们一祷告求什么我就给我什么。很多刚才我这样信主，信吧信吧，一心病好了，信吧信吧，你信你要什么神就给你什么。刚才因为这样，说和儿子名字起了个西蒙是彼得西蒙。那变成两个字，吸蒙，吸就吸水，蒙就蒙芽。叫这棵树，你叫它吸水田，你这个凡事顺利。当时个题名就这个意思啊。一信徒看到这个就说啊、哦，原来我还会剪刀呢。说当了基督徒，不结果子了，咔嚓一大剪刀，剪了当了结果子，咔啪也得剪刀。所以说这剪刀就该定了，所以我们就该剪刀的时候我们也心安理得了。这是耶稣说的，我就要对付你，你再好我要对付你，不好我更要对付你。所以我们看一下这段话到底在讲的什么。所以第二后半句就好理解，反结果子吧，修理干净，枝子结果子更多。就认识很多葡萄树，很多葡萄园，就我很喜欢的有两个葡萄园，一个就在牧亭，牧亭湖边有一个小村庄叫 Platz， 他左边是摩天湖，右边是很高的一个很大的草原，所以包括我每年都去了一次，在那边散步，然后到湖边散步，非常美，很享受。另外就是姊妹在那个石梯子住，那石梯子那上面的葡萄园，我们也是非常喜欢。每年夏春的那个十月份，我太太生日，我们都要去那过一夜，然后去到葡萄园来走一走，觉得非常美。我很喜欢叫到葡萄园子，我喜欢抽那个葡萄。也说我是真葡萄树，我从苏州市那时候，进入以后，听到这个葡萄树的比喻，我就非常喜欢。我到那看，以前不在，都是葡萄树，然后才知道，要看它的葡萄树根、茎，然后那个叶结葡萄。其实你要以前为啥喜欢跟松树什么树都那么好，那个葡萄树它什么也不会用。对吧？所以说，我就比较看他，喜欢怎么看他剪葡萄。他知道我们家有两个葡萄树以后，我就看怎么修剪。看到人家，哎，你比如说在春天了，什么样，我回去也跑回去给他修。然后，所以据说是一个葡萄树最多上面只能结八根枝子，不能超太多。为什么呢？太多枝子的话，糖分不能到葡萄上，糖分不够，不甜，不好吃。所以说，农夫呢，这个葡萄栽种葡萄树的人呢，到一定时间，他到那个季节，快给结葡萄、快给发籽的时候，他就要剪了，哪个剪掉，哪个把力量、那个养分都到那个结葡萄那个枝子上，就结果子。就是这句话，大家应该好理解，就不多说。但重点是比较难的，是上面那话。反树窝，树窝呢就是属耶稣基督的人了，就是我们得救的基督徒啊，我们信主的人了。不结果子的枝子，它不坚持。那什么是不结果子的枝子？那有什么分享？属耶稣基督的，但是不结果子。那什么是不结果子？那有没有什么分享的？因为这句话不太好理解，并且，对，既然属耶稣基督的，然后信了耶稣圣灵在我里住了，为啥我是个不结果子的？
我们叫
不结传福音的，
不结传福音的。
哦，叫
没有生命的，生理的果子。没有生命的，对。
可是如果说不结果子不剪掉的话，它会把树的养分从会结果子都吸收掉了，变成说它结果子会越来越小。
对，那你说的还对，就修理干净，就为了结果子更多，就越等枝子要给它劈掉。但这点主要是的，不结果子就叫没有生命，虽然是基督徒但没有生命，
会被影响。
对，你可以葡萄树，一说葡萄树我们都好理解，一接触到我们自己就是比较复杂。你葡萄树上有没有那个干枝子呀？你要按说葡萄树跟那个葡萄枝子的树连到一起的时候，那都应该绿的。它有时候那个葡萄枝干了，不管啥原因虫咬了，或者是它有问题了，干了，那当然把它剪去了，那就没有生命。干了就是枯干了嘛，没生命了。所以在这里，耶稣讲这句话，它都是比喻，实际上。效果是大道理，他讲那个比喻后面的很深意的意思，就是说，你看这两段话，两种枝子代表两种人，两批人，一批就是结果子，一批呢就是枯干的，就是说，虽然是基督徒有名基督徒，但是有名无实，就是说没有神的生命。说
那我就有问题了，因为在圣经里面有谈到所谓的就是那个糠皮，就是有一种
产品，对，
有一种草，
对，
有两种草，
有麦子，有稗子，
对对对。可是它上面是说，等到它们一起生长之后呢，只要是不是真的那个 麦子的话，它就会随风吹散，然后不需要在它幼苗的时候拔掉。那可是跟这个就好像又有点，在我的思考里面就不太一样。
对，是。所以这个我的理解呢，哈，我也刚刚查了一些圣经啊的一些依据，因为他属我的，那耶稣就是属我的，就信我的，就是他是就是是我的孩子。你比如说我是个儿女，他再不好，那是我的，我们信主了，主的血遮蔽了我们，我们就是他的孩子，我们可能有不完善的地方，所以这边。不结果子子他就是子，没有生命的。你基督徒没有生命，为什么没有生命呢？其实在后面我们要很惨，四五六七节讲了很多很多，耶稣一直重复一直重复。为什么呢？基督徒怎么会能没有生命呢？耶稣说，因为他不在我里面。说子子不可能说你不见了掉不掉，但是耶稣说你看那个子子在上面，他跟我没连接，就是基督徒你挂着我的名字跟我没连接。就是说因为那个罗马书第十二章讲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但你说我信了耶稣以后我不效法这个世界吗？所以这一批人这一群人就是效法这个世界，我的心思意念行为就是跟着世界跑，世界追求什么我也追求什么。你们这一说这大家明白，每天都读经吗？每天都祷告吗？经常参加 每个主日都参加主日敬拜吗？就说这就是生命的年纪，呀我这次不来那次不来那次不来，我也不读经也不祷告，我也不我就上靠自己。你跟你说不信他有什么区别，信耶稣就是这个字，这个基督徒信我了，但是跟我生命有点关系。对这呢就是不结果子的子子，还是属耶稣的，但他生命在枯干，有结果子的是你的生命在滋养他才能结果子，因为那个不结果子的他的生不是谁不要他，不是神要见他，而是他离开神了。所以这个就是你讲到这里想到，其实说容易做不容易，所以人信主的时候但是生命还很软弱，我刚信主很火热，我要跟谁住死我都不怕，因为他跟那个彼得就是说他一大遇到那个试探的时候，遇到难处的时候，算是不认真，刚说完你们刚查到哈，刚查说完然后遇到了算是不认真，他我们也常常是这样，所以我们生命会起伏，会有跌倒，甚至会离开。所以这十几年我亲身体会到这一点，就是那时候我们就在送的时候，那我信主那个一切神给我们的恩典啊这么多这么好，天天感谢神。所以去送的家我有些同学朋友我说你知道吗，为什么我这么好啊，你们家庭好你这么好，就是常常打架回来，我那时候就心里就是这样想啊。但是到保尔尼的这边以后，很多事情跟修建哇你怎么疼啊痛啊，这就是我们会很多软弱的地方，让你坚持，再看那个坚持，坚持大家怎么理解，是不是说就说你不结果子现在一刀给你坚持给我无欢无悔我不要你了，就往跟那个孩子生气气的滚，或者是个儿子生气就滚不要你了，啊你儿子又说生气那断绝关系，只是说气话，你再多他是你孩子。所以这个坚持这怎么大家怎么理解？但就有时就说我刚信主刚看到这个，我也是哇好厉害啊，你要不倒数那个侄子要一见没关没顺的，但在这里是不是这个意思？所以说我专门也查了一个经圣经，其实这是一个比喻， 我们不要果粉解毒，何用你就解毒了，你就跟荀子关系了，荀子不要你了，你就要下地狱了，所以不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所以圣德令行为保守到底。所以这个你比如说我有在约翰福音第十章，你们刚刚查过28:9，耶稣就说了一段话，耶稣说凡是父所赐给我的羊比万有都大，我们这么软弱，他说耶稣看我们比万有都大，他说我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远不灭亡，说谁也不能把他们从我手里夺去，这耶稣说了，就我们信了他，属于他的孩子，属于他的羊，他要保守你，那撒旦向你吃了，由他走了，保护你。这是一段，还有13:1，耶稣说，就是说，他爱世间属他的人，并且爱他们到底。可这个话非常安慰人，有时候我们会软弱，我们会跌倒，我们会暂时离开，但是神的爱没有变，都是我们的问题，都在我们这。所以说这个就是这样，我们回头。什么时候回到神的面前，他就在那，他的爱在那，他拥抱你，就像浪子回头那个比喻非常贴切。浪子让父母伤心，出去回国，但父亲天天在你门口奔赶，看他，哇，又是看到哇，跑厂里破破烂烂的，吃脚就回来了。哇，上他的父亲没有嫌弃他脏，到那都抱着，亲呐。然后能够把袋子带上好东西给他，有天赋爱我们，这就是神的爱。刚才我们唱的歌神的爱唱阔口实，我们留下就想不到你为什么这么爱我，就是这就说一说他坚持，不是说你不得救。所以还有一些经文在哥林多前书3:11，有这么一段话，就说我们信了主以后，就你根基都是耶稣基督，我们都是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来建造，个人建造个人工程，有人是用金银宝石，有人是用草木火土，到最后耶稣来的时候就是审判，审判怎么审判呢？就是用火来审判，用火哗着火了，香港刚刚着火是吧？一着火就显露出来，草木火箭留下来了，上帝说要得奖赏，草木火箭烧掉了，耶稣说要受亏虚，但是他们仍要得救，但是虽然得救，但是呢经过火一样的试炼，所以这就是对坚持，这个坚持不是说我们失去救恩了，我们要下地狱，而是说要经历很多的苦难。为什么？跟神的连上，我在自己在拼命靠自己，跟没信主以前靠自己，然后你肯定要遭受很多的苦难，你还会得救，但是你要经过很多的苦难。所以在现在这两种过程，这两种基督徒，你想当哪一种？当然当天你想当哪一种？进来。
现在突然在想说，这一棵葡萄树是代表一个生命，还是这一棵葡萄树是代表很多的生命？
大家怎么理解啊？这葡萄它就在这里，耶稣就把这葡萄枝分了两类。耶稣是带生命的，生命的源头，但出来了以后，耶稣想把那个生命都给所有的枝子，但有些枝子那就紧紧相连就得到了，有些枝子呢就或者是生病了也好，或者啥原因也好，就是没有得到那个东西，都是生命，整个葡萄上都有生命，但是这个枝子出问题了，得不到那个生命的供养了，就是我们得靠我们自己吧，跟主的关系 读经吗？祷告吗？跟他关系好吗？是不是时时靠他呢？实际上这就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说我们要做哪一种基督徒。要当后面一种当然好啊，我何苦要去靠自己，我何苦要去受那么多苦，仅仅枝子仅仅在那葡萄树就好。后面我们还会分析，还会有更多的深入的讨论的问题。然后当然在这里有一点我们要注意一点，特别第一节前面那一部分，我们不要去评判人，就是审判，就要审判，我活要审判，我们不要去当个审判官，说你是不结果之子，我是结果之子，你是败子，我是麦子，你得救不能得救，我能得救，就是我们不要去做这些。读圣经给我们一个原则，读圣经读给自己，前一段话提醒我自己，主啊，求你怜悯我，别让我这个枝子成为那个枯干的枝子，没有生命的枝子，让我像第一个枝子一样紧紧地和你连到一起。所以这时候就是这两种枝子给我的一个提醒。枝子被修剪时有什么反应？你看这个枝子刀咔嚓下去，枝子他不会喊啊疼啊，他不会喊，但他会流泪，会不会？潍坊你们经常修，
你要选合适的时间，你在不对的时间剪就会死掉。
对啊，是啊，是啊，我们家葡萄树也是，有一次我看他们那个班子那个山上，哇，这全部剪掉，就剩一根不能拉长。我们那葡萄有一个在正开的繁花的时候，我说呀，这个结果子要修剪嘛，其他也叭叭叭全都剪了，就剩一根。结果它不但没结果子，就慢慢都本来长得非常好，乱剪。他上帝不会乱剪，对对对，所以说被剪的时候，枝子会有反应嘛，所以你咔嚓一剪。你有时候可以看到那种透明液，
你剪错时间了，春天剪就会有这个液体，然后它就会死。正常修剪应该在休眠期的时候修剪。
哦，是，对。所以，但是它会有反应。但人呢，我们被修剪的时候会没有反应吧？我想大家会都会笑了，这个都经历过一些困难，都经历过生活中一些被神修剪的时候。痛啊！被神修剪的时候，哇，为什么？哇，痛啊！现在说的是笑，但你修遇到那些难处的时候，遇到那个，哇，真是你欲哭无泪，笑都笑不出来。这么就，所以这就是，被神修剪的时候，不好受，会逃避，甚至会各种改变。上帝有什么方法来修建我们的生命？
环境
是我们生活中遇到各种各样的环境，比如像我前面先分享是工作中的环境，工作中的难处，工作太多了或者太少了，工作中的难处，家庭婚姻中的难处，然后子女教育的难处，然后一些身体健康上的问题，或者就是财务的问题，很多就是这种环境，上帝这个环境也修剪我们。有些不一定是我们自己有错，犯错无辜的，但是神的刀就是来了，啪就给剪掉了。前一句话还说得很好，怎么突然就约伯一样，就常常想到约伯，就这瞬间的经历了很多，所以约伯就是成为我非常好的一种帮助。我说我遇到这些事和约伯相比少多了。约伯犯什么错？没错，我圣经评价约伯三句话，那简直是能这样评价你。第一， 约伯记第一章第一节，完全叫什么？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我们谁能做到这些？但约伯能做到，他有什么错？但突然天灾地祸就降下去，哇，房子塌，七个儿子三个女儿全部没了，牛羊骆驼那么多，那么大富户，人都敬畏，他没了，自己本来很健康，突然撞了一身骨疮，羊啊疼啊，那个刀给他刨皮给做灰的给刮的，当你遇到这情况，你怎么做？连他太太都说：“离开你的神吧，放弃你那个信仰吧。”就是他，因为他有埋怨，他没有埋怨，其实他就诅咒了自己。不是，我就愿意，我没生的时候你叫我死了不好呀。但是经过到最后，让约伯最后说了一句话，经历过这些试探、这些修剪之后，就是说，我从前是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到你。我觉得苏律师那边说，哇，那边风光啊，那个一切都是恩典啊，很好的很呐。但到苏伯尼这边就遇到了很多事要管教，很要修剪，很多事情。有时候真是觉得，但是就那时候学的都是理论，你要到生活中实践的时候，你要经历经历，就让你经历到最后。神说，约伯说，风闻有你，现在完全看到了。后来就神又加倍的给他牛羊全部加倍。他儿女没加倍，又给他七个儿子三个女儿，所以这个事，所以常常用这些来修建。修建的目的呢，不是就是让我们知识吃苦，是为了塑造我们的生命，是为了让我们生命更丰盛，能结更多的果子。结果怎么说？所以在罗马书啊，就讲五章，是吧？人家说我要忍耐，说你那么有忍耐，患难是忍耐，求啊主啊，求你叫我有忍耐，说好啊，给你那个患难尝尝，你再经过患难你就成人了，要一切顺利那就骄傲，那骄傲，对啊，所以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大化，这就是在塑造我们生命嘛。说彼得前书第一章也说，说你们现在暂时经历百般的试炼，这种苦楚，就像你的信心，就像谁熬炼我们信心，你的信心经过熬炼以后，变成金子，说金子有熬炼的纯金嘛，就不纯的金子一熬炼变成纯金了，说你的信心经过熬炼，比那火炼的金子还宝贵，所以这是神淬炼。就还有呢。就是在这十哇第四章这段话，真是第四章设计给我很大的，我是这些年给我很大的安慰。说当看到这段话，有的时候临时就坚持不下去了，有时候说是那怎么这么难呢、啊？经历这么多呀、啊。当我看到这段话的时候，我说：“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当时就好像跟我说一样，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落在火炼的试验中的时候，就像火炼你的时候，不要以为奇怪。后面还说过后，好像你经历非常之事，说那今年真是我就怎么会经历这样的事？我真是不明白，就像火炼的试验列到你的时候。但是接着说，你倒要欢喜，我怎么欢喜啊？过去多好，现在怎么这么这个苦境？我什么时候我女儿说，爸，我什么时候才能走出去？你给我祷告，我跟女儿一起祷告。我说孩子，你要有信心。我有时候你要有信心。他爸，你再说信心，我一头撞死。他真的，有时候说爸，你让我走吧。我真受不了了，我 所以说的是就是说那你要经常流泪去休息了不好受，真的不好受。有一次我就在森林里面就在哭，下了雨哭，我出屋也说后来看到这个节目，阿弥说孩子啊，有豁亮的视野领导你们，你不要奇怪，你要欢喜，因为耶稣和你一起受苦，当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的时候，你要跟他一起欢喜快乐。把当读到这里一下就知道啊，不是我在哭，是耶稣他在十字架上跟我一起受苦，所以非常得安慰。就真的有时候落在困难，落在这个无路可走的时候，神的话能安慰。就多少次我最盼，我不在以前分享，我最盼望这周末我起来第一件事不洗脸不刷牙，我就到我们后山的森林里去祷告，听科目师那个分享，每天分享，我就再把第四篇那上面再看一下，再祷告听诗歌，哇，那之前这不叫完全另外一个人一样，就用他的话来安慰你，来鼓励你，给你盼望。所以这段话实际上很有帮助。这是我们没有什么错，但是有时候是我们自己做错事了，没听神的话，谁让你这样做，我不做，我偏这样，神是管教，那神他都还让我拿管教的杖来打你。所以在箴言第三章十一节就说，孩子呀，你不要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你不要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他必责备，就像父亲会责备爱的儿子一样。所以神不管是管教我们、修建我们、责备我们，都是为我们的好。我们会往里说会修建错，但是上帝知道我们每个人的情况，知道我们哪些地方要修要建，不建你就结不到好果子。所以说 有句话叫说，树靠人之心，但我们人呢要靠神之心。所以说当时修建的时候很难受，但你回头的时候回头看看，真是觉得哇，你的预备是最好的。说我女儿那有十年吃了多少苦，流了多少泪，哎呀，我们全家把我们心都弄揪了。但是上帝一看他不吃药，说也不去看医生，他说这个救了我，竟是上心上力。那时候想让去学中医，我就学这个方剂就行了，叫弟弟学了，今年以后也拿到方剂的那个执照了。但是他突然我觉得中医更好，就突然要学中医，我到北京去学中医去，说我这个诊所马上给结束了，我就要快给退休了，然后我将来找接班人怎么找，那是预备好了，他今年以后他就会回来，就到我诊所给接，说你这是不是万事互相效力，我们看的都是太近，但是看的是远，所以我们学习那个日子，你经历过上帝的修建吗？我相信大家都经历过上帝的修建。人家别人想安排个套路让要套，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安排这个经历这个套路了，我们后面还有套路。现在你们因为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我们后面和耶稣三年多在一起，天天听着讲的，就说神的话可以接近我们，但神的话接近我们的有个条件，就是还有我们的信心，就我们要相信神的话，圣灵就在我们里面做工。我们要不相信，圣灵没法工作。所以说，神的道和信心是圣灵工作的条件。我们先相信神的话，把圣灵在我们心里工作，就接近我们，就帮助我们。我们还是快一点哈，这是 这样一个四五六七，大家可以看看四到四节出现最多的字是什么？
里面。
啊？
里面。
里面。还有呢？
你们。
你们
常在，
因为我们他们
常在我里面。
果子，还有呢？最常见的。本来我就想着画出来，
之子，
再看一个字，
我
常在那个常，第四节这个常你看看，
常，
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之子不常在葡萄树，你们说不常在我里面，四个常，第二节呢，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们俩，两个。第六节呢，你们说不常在我里面，一个；第七节呢，你们说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两节。我一共四节里面出现了九次，九个常在。那什么是常？它是个时间观念，时间概念。什么是常？
经常。
经常。常常。
嗯。
那什么样是在常常？你比如说，30%是常常，50%。是常常，超过50%就常常，
一直，
对吧？常回家看看，有个歌叫《常回家看看》，你是不是一直在家呀？
不是，
不是。
我以前常去苏黎世，是一直在苏黎世。所以说他常，侄子要常在葡萄树上。所以这个翻译是不是有点不确切、啊？对不对？
这就看。
不可以啥时候？
一直连接吧，就常。因为葡萄树跟枝子是不能分开的，
对呀、
啊，
你50%、80%时间连接，你20%时间离开，所以这个常字，它是一个翻译不确切。而我查看德文啊、英文那些，它不是这个常字。实际上，就刚才讲到了，一直用，就是要永远在葡萄树，过去在，现在，以后。或者翻译成天天，天天在葡萄树，或者每天，这样就确切。它是个时间观念，枝子不能离，枝子要一直在葡萄树，枝子要天天在葡萄树。这是一个关键的字，其实它能带来非常大的。所以这个字我们放的长，就是。天天每天一直永远过去现在将来都不能离开，这个字要告诉我们什么？刚才先生说了一直常常念着，其实圣经还有个时间概念，它重视过去现在今天，它重视什么呢？重视今天，就是过去的过去了，将来还没来，今天现在，所以中圣经的时间概念是今天，是不是？
嗯。
马太福音6:34，这对我们很好帮助。说不要为明天怎么着
忧虑，
我们常常说为明天忧虑。像当医生呢，很多病人抑郁症，都是天天为明天。今天有的明天有呀，发生什么事怎么办？我说你97%不会发生，或者99%不会，
97%不会，
那没办法，控制不了啊。这个你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呢，
自有明天的忧虑，
一天的难处，一天帮，太好了，这句话太好了，圣经的概念就是今天，我今天的难处，我交给神。明天的难事我交给你，明天
不够
了，今天弄不好的天天出明天，所以这个时间概念就说今天，但是一天之中耶稣就最终是什么时候？早上中午晚上最终是什么时候？ 耶稣常常在一大早起来去干啥，到旷野里面去祷告，说耶稣非常注重早上的祷告，圣经马可福音大分很多次，那时候带着我们学生在孩子里面，耶稣去祷告就是一大早起来去祷告，所以圣经很多地方就讲到早上的重要性，早上祷告，说你看诗篇第五章第三节，不要啊，早上你必听我的声音，早上我必向你确定我的心，所以早上，所以我就有时候我上班的时候，我六点半起床，起床以后我就直接去坐火车打车坐车呢，哇，一出来那清新的空气，哇，看着外面，我就哇感谢你，给我新的一天，把我能呼吸，我把我一天交给你。所以早上那种感觉不一样，一宿虽然有哭泣，早上被欢乐，啊，早上又得力了，所以总是早上，有九十天也是这样，早早一大早就要得你的赐，对。第四节有两个例子，正反两个方面的例子，耶稣用这两个例子来强调什么？正里面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反的，枝子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也不能结果子。就是他用正反这两个例子想强调什么？
你要结果子。
你要结果子，你咋结果子呢？
努力。
没有葡萄树，你能不能结？你得自己
结。
要让自己的脚趾。
对啊。
换土。
对啊。
神的事情，就是我们要努力跟耶稣一起
连在一起。
对，最重要的，想强调，也想强调什么？强调那个正面。
是不是结的枝子果实比较甜？是不是这样？
他强调当然，像这甜的，最重要一点是哪？藏在我里面，枝子要在葡萄树上，不然的话，你枝子离开葡萄树，我再努力，你想想把枝子。就不能结果子，你把枝子，有人喜欢插枝，为啥喜欢那插枝？把那个家里树剪掉一个，剪一个，把葡萄树你剪一个，剪一个我们家里树放上去，它会不会结果子？它会存活一段时间，对不对？它的叶子不会死，但它会不会结果子？结果哎，放了半个月、半年了，喂，反正一个月结出来一个葡萄，会不会？当你把它剪掉那一刻，生命就没了，必然结局就死。因为结果子力量不是枝子，是从树上来的，是从根上整个上去才能结果子。所以说，耶稣正面强调的，强调的正面，你要枝子，你要在我的葡萄树上，吸收葡萄的力量，你才能结果子。你光靠你自己，再努力。所以这是个关键，强调一个，藏在我里面，天天在主的里面，从主的那里面，主的话，主的灵，主给你力量，给你营养，给你生命，才能结出果子。从这是一个发挥体，从连接在葡萄树上的枝子，我们可以学习到什么？努力，这是一个一套努力枝子，我们是。耶稣身体上的这个肢体嘛，就是枝子。这个耶稣是个大树，是个教会。耶稣是教会的身体，我们是教会身上的肢体。我们这个肢体，我们这个枝子，在这个树上长着。我们现在学习这个结果子的枝子，能学到什么？
殷勤不要懒惰。
殷勤不要懒惰，对。还有呢？你想想那个枝子，最宝贵的。他会说话吗？我喜欢到那个树边，他的心里就是心里烦、心里乱、心里委屈，各种难受是大树，太安静了，安静可以叫你心里那是力量。所以说，枝子静静的连在葡萄树上，就学习他这样，他不喧哗，也不叫，也不干什么，也不说我要努力，我要努力。 活他自己努力不容，所以说最重要一点，静静的练到葡萄树，把你的主权交给上帝。你比如说，我要靠我自己，我不靠你这个葡萄根、葡萄树，我能结出果子，能不能？他是很安静，就是我就是我自己学习他这个侄子，他交出他的主权，我不再挣扎了，我就连到你的葡萄树上去，你那里面有多少营养，你给我多少营养，这是把主权交给主，然后
其实是清醒的倒反的，
对啊，清醒，耶稣说我的担子是清醒的，
对啊，
我你过去我们靠我自己，我这那时候第一次在长经当然规定，我晚上弄到三点。第二天早上五点我就起来了，因为第二天要查经啊，那六法奉承都知道。当然那是自己努力啊，就是要自己要把最好的给谁啊，给谁，这是没错的。但是更重要的，你练到枝子上，练到葡萄树上，就要现在把你的主权交托。我枝子只要练到你的上面，你怎么供应，我就怎么得。另外现在，顺服。天父，你想咋修你就咋修吧，你看着咋修咋好，咋好咋来，你修吧，是吧？
是，
不容易啊，这个说容易，做着不容易啊。然后我们信徒之间都是靠自己，你当然人不靠自己，靠谁呀、啊？谁都靠不住，只有靠自己。我们信徒之间都是这样，世上没有救世主，只有我自己救世主，但是我们信徒自靠。就过去那个四那个四福那个是那个传福音那个叫四啥
三福，
不是还有个四律
四律
一个宝座，我们心里一个宝座，信主之前谁坐那宝座上？自己
我，
但信主之后要换心，你要下去，谁要上去？主要上去，对啊，主要上去，但我们常常是。都是你的主啊，你帮助我，我要靠你了，你多少事你去干这种，呀，我要这样做，我要那样做，其实很难，我们有很难挑战，所以就要学习这个侄子一样，把我交给你，交给你葡萄树，你来滋养我，我要说服你，现在说服你，你想咋修就咋修，所以每天就是常常就个常子提醒我们，每天。天天向谁交托？交托就轻松啊！你就早上起来祷告，主啊，我把今天交给你，我的说思说想说的事，你来带领，你来帮助。我抽起工具，我你我你给他干。我遇到难处，你来帮我解决。当你这样做的时候，是就轻松了，就是轻松了，我的担子轻松了，我是不容易负了，因为啥？我们跟主耶稣一起，不是叫你拉着耶稣，而是耶稣拉着你。你海边那个钓鱼一样，我去陪着你一起，就你不会走了，耶稣背着你，多好！我们侄子学侄子这种安静的和主在一起。那另外一个侄子，不在葡萄树上侄子，给我们什么样的提醒？
枯干，
枯干了，对，这么提醒，这么不枯干。就是从结满那个丰硕果子那个枝叶茂盛那个枝子上，我们学到了交托、说服、依靠。那那个枯干那个枝子上，我们学到什么？
那个不重要。
嗯。
那个不重要。
对，那个是不重要。就其实这两个那个地方，就那个枯干那个枝，那个不是我们重点，重点我想学后面这个，这样就是分离，就是一个提醒。我不做那个东西，我不去。我进入之前我靠自己，我在过去也常常靠自己，然后现在开始，我每天要靠你，我要让你做我的主，做我的王，我把心那个位置让给你，由你来做吧。这是你看着咋办？就像老天在前飞扬，是你的心意是什么？这件事上你的心是什么，所以这个心意更新就是这样，对。 是误解格有意思，不能分辨是什么。枝子不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立而卧，你们就不能做事。两个不能，这个大其实容易理解。枝子不在葡萄树上，他才讲，他没有力量嘛，没有滋润，就不能结果。我们立了柱，什么都不能做。当然，我什么都能做，很多我什么都能做。我立了柱，我想干啥干呀、啊？其实我们生命越经历多，才知道靠自己，很多事情不在自己手里，只有靠得住才能做，立了柱啥做。我说这第六节。不禅的注解呢，如何比喻的？就像什么呢？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人家活也少了。说枝子就是葡萄枝，这没用的，不能做家具，不能做挂饰的。那这只能叫熟了，当菜果熟了。说我们基督徒也要，也是这样。如果你不在跟耶稣、跟上帝连到一起，你就是一个枯枝子，那到社会上就是被浪吃了。就是后面我就是彼得前书第五章说，魔鬼就像吼叫的狮子，到处在寻找。你的枝子我跟主连在一起，他没办法下水。你要一离开，就像羊群一样，这个牧羊人拿着鞭子，羊没来的枪，嘣！狼就打死了。如果他一个羊说我这个听到我那时候跑到那种树丛里面，结果找不到羊群了，牧羊人没法保护他，那就是魔鬼的小主宰。所以说这个就像这个枝子不在葡萄树上，它是结局让它活了。这就耶稣在正面反面反面正面，就是说明了一个道理。言有死，死无期，常在我里面，这句话耶稣为什么反复强调这句话？实际上常在我里面，五节常在我里面，七节常在我里面，为什么反复强调这句话？
重要，
重要，就不说了，不多说了，重要，重要话说三遍，是吧？但是又一个问题，第七节和十五节有什么不同？第七节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就常在。我们现在在耶稣里面，耶稣跟我们讲话。我们常常亲近耶稣的时候，先不是明白的，先听上帝的话，对不对？所以就是，人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里面。为什么都有条件因果？接着你要祷告，要不别把前面锁掉，光说后面。愿意的给你，就一祷告就给你。前面这条件。所以说，就在诗篇一到第一篇，非常美的，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就像一棵树，就在溪水边，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凡子说信的记到水里，这是神的话，要思想。还有在约书亚书第一章第八节，就摩西死了以后，耶稣那个上帝给约书亚说的话，说这律法书的圣经啊，你要昼夜在你口中昼夜思想，你要这个谨守遵行这律法圣的话。说你如此行，你的道路就亨通，凡事就顺利。比如说神的话非常重要，我们叫圣经教会嘛，就是希望圣经神的话陪伴我们弟兄姐妹，陪伴我们教会往前走。对，所以这样理解就是第七节后面这句话，说你们愿意的祈求给你们成就。哇，这句话谁不想听？主啊，给我一个空白支票， 欠个一万，欠个五万，欠个三万，
你给我，
你给我。这话，这个弟兄正在这个工作，撞天上跟那个产品许可，对，过来比卡，申请下来。这话你给让我儿子找到个好工作，找个好学校。这话让我女儿别生病。这话让我太多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凡你们愿意的，祈求就可以。是啊，是这样说的。但是你
后半句
前面，哎，不是，你要看前面的意思。因为我常在我里面，我的话常在你们里面。这时候呢？你愿意的祈求就给他，这个祈求你求什么？你求什么？你求自己的事啊，按照自己的心意去求呢，还是按照事业心意去？所以说，常在我里面，就还是那个罗马书第二章第十二章第二节，心意更新而变化。所以常在心里面，神的话常在你里面。就更新你的心意，知道神的心意，就讲到这个前面线，在工作中常说嘛，说你的心意是什么？你在这些上心，我工作上的心意是什么？就是神更新我们的心意，说这件事上你的心意是什么？你的心意说给我，我要；你的心意不给我，我们接受了。所以这是求，是按照自己心意求，不把我想要的，我觉得这好。说我要唱孩子呀，我爸我要的唱歌，主啊我想玩这个货，主啊我想干这，这对你不好啊，玩货自焚，玩货烧你手，玩刀子会割着手，对你不好。所以说你求是按照自己的心意求，还是按神的心意求？所以这个就是你在主里，主的话在你里面，把你心意更新，会跟上帝那个心意对齐，上帝这样想。你找到他心意求，就给你来成就。这是那个第五节，其实就这八节里面，其实最喜欢我就这一节。以前那时候读到一会儿，我带坏，我是不老熟，你这是唱到我里面，我们唱的，这你多久就离了我。这个我们就看一下，字字的飘数。是什么样的关系？
供需关系。
供需关系。对。
你供你，你需要我。供需。
是，真的是这样。但是谁更需要谁？
这次更需要葡萄树。
是谁拖着谁？
葡萄树
不
是葡萄树，
枝子没有叶子也不能啊。
对，咱们咖啡都
不
要泡在
里
面。他说的不是供需是对的，对，但是说谁更重要？是谁拖着谁？是枝根拖着枝子，还是枝子拖着根？
树拖着枝子。
对，树拖着。
枝子被葡萄树拖着。
对，是，所以这叫如前持续不停。当然，我们不能离开树，树也不能离开我们，跟我们看。就是它实际上是一种生命连接的关系。枝子离开了葡萄树，会如何？
干
了。
烧了。
烧了。
没作用。
没作用。
不结果子。
不结果子。对啊。葡萄树没了枝子又会如何？那葡萄树又没枝子。
会有新的枝子长出来。
对，但是还是枝子啊。没有了枝子，把枝子都你看，它会结果子。肯定不结
果
子。说你那个供需关系对。说枝子，如果葡萄树，你说葡萄树重要，那枝子，我把枝子都看了，能不能结果子？要不
树确实还可以再长什么？
冬眠的时候修可以，它还会再长新的。
对啊。
我真的老说树是可以栽上生命的，但
是
只是功德。
对啊，只是说，但你没有枝子的话，就没有办法显出荣耀，
对，
没有果子，
对，
大家看不到这个美好的一个果子。对，
所以说，这个我们耶稣，我们需要耶稣，耶稣也需要我们。只有我们 借着我们才把福音能传到其他人，所以在这里从新加坡到伊特拉肯住在彼此去给华人传福音，就是这样，就是个枝子啊，要从心那个生命要传出去啊，有生命的果子，结出福音果子啊，这就是。所以在马太福音28章18节嘛，耶稣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给我。”所以耶稣要差遣他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受洗。凡我吩咐你们，都照着他们遵守，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末了。这就是我们的重要性职责。所以在那个马可福音也是这样，就说传福音给万民听嘛，对，这是我们的重要性。还有一个问题，葡萄树从地上吸收水分养料。是为了水，
枝子结果子，
结果子，
对，
结果子的枝子，
对，是是，
调皮喽，
对，不是水，为了那个，当然为他自己葡萄树，那更重要了，为了枝子，再要养养上，枝的繁茂，说过的人，对不对？对，放在格罗西书2:9。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你在老子也常引用这段话，是一切的丰盛都在主里面，真的。所以在以弗所书你看多少次，在耶稣基督里，在耶稣基督里，在耶稣基督里，这就是在葡萄树里，在葡萄树里，是这么一个，你在他里面，在他里面，就说神一切的丰盛都在耶稣基督里，一切的生命。所以说约翰福音10章耶稣又说他到世上来的目的是干什么，我来了就是要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就是葡萄树，耶稣他吸收养分就是为了自己，就为了我们，我们为啥不给他连接呢？越连接近越好，生命越好。最后一个问题，枝子所有的一切都属于谁？你看枝子上结了很多葡萄，它属于谁？
农夫，农夫给我们吃的。
我父是栽种的人。
对啊，属于天父。
对，
属于天父。对，说我们拥有一切，属于谁？
对，
我的是我的，是吧？我的房，我那个银行账户头写的我的名字是我的，我的房子是买的房子属于我的，我的儿女是属于我的，是这样吗？
啊啊，
是这样吗？你的女儿我也是个，是这样吗？其实耶稣是都属于耶稣的，包括我们的耶稣造的，生命都属于耶稣的。就说说我们知识上说所有的东西，都是属于耶稣的，都属于天父。啊，我们所拥有一切，这都是属于神。我们只是管家，在世上就那几十年，也不知道能活几年。也就是说，如果不是神，我说我去年就做了，对吧？一年半，但是神又留下来了，对，就是在他，一切都在他。所以他就说，我们拥有的一切，我们的生命属于他。他是被塞子，德文叫被塞子。就是中文叫了，就是所有者，上帝，对啊，是我们，他是所有者，我们只是管家，让你管你的孩子，让你管你的家，你的房子暂时让你住，你能不能带到天上去？对，所以想到这些就是这个，我们生命属于谁？属于神，所以交给神，神你所有，你就所有，所以这个。而且也有罗马书11章36节，万有，世上的万有，都归于他，都依靠他，都荣耀他。所以，12章第1节也是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实际上就是，我们有几分钟时间讨论一下吧。 好吧，你们我说两次你大家要还可以这个数。四个数吧，三个数吧，好吧。你这边你可以打这三个数吧，套一下这三个武器。好的。最后一页结果子，结果子。先扎根，再这个生命，最后我们结果子。对啊。什么是果子？什么是果子？
可以吃的，
可以吃的。对，是果子，有些好果子，有些不好果子，对。对，咱这里讲那个什么是果子，就葡萄果啊，葡萄树，葡萄结葡萄果。对。但那个耶稣在这里讲的果子是什么？就是圣经上耶稣在这讲，你们要多结果子，就是我们说平时说的果子是什么？
圣灵的果子。
圣灵的果。
对，生命的果子。
生命有几个果子？
九个。
你跟着背。
几个？你说。
九个。
九个吗？
不是九个吗？
还有福音的果子。
生命的果子。
还有福音的果子。
有几个果子？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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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九尾果，九尾果，九个味道，一个果子九个味道。
一个果子有九个味道。
九尾果，你吃第一口
很喜乐，
嗨，第一口是嗨，第二口
喜乐，
高兴喜乐，第三口
和
平，第四口就一个果子才能每一个味道都很美好，所以一个就是生命所结的果子，感恩付出第五章22-23节，有人说是九个果子，但有人说这个原文的应该是说一个果子有
九
个味道，
不是真
对呀？
客厅里分别三个，
其实那个分别三个说的果子，其实那个是非常美的生命果，咱那就说是葡萄苹果树，也不知道什么树，其实也是生命果子。但是上帝说让你吃，等于让我偏吃，肯定好，就犯罪了。对，你看这个果子，生命给的果子，第一个，或者是第一个味道，就是第二个，喜乐，第三个，忍耐，那不是忍耐，和平，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温柔、
信
实、节制、
温柔和节制，
哇，每一种品格都非常美，是吧？谁都需要。你不要说最后一个不重要，节制，我们不能节制，把手机节制不了，很多，对吧？所以每一个果子都非常美，所以上帝就希望我们结出这种生命的果子。所以耶稣说：“我来了，就要让人得生命，也得的更丰盛。”接触那个生命的果子，就是生命在我们接触这个果子，就我们要忍耐，就要受苦，这样去洗礼教上教去，还要去，就除了这个生命这个生命果子以外，还有一个生命果子是什么果子？
传福音，
福音的果，
福音果，就是九尾果，还有个福音果，要出去传福音，是吧？因为姊妹让人家在南阿提那边传福音，就带姊妹过来，就是福音的果子。对，那什么是结果子？结果子，我马上到圣诞节了，圣诞节很多人家里买圣诞树，放下很多果子，那是白的果子，不是结的果子。结的果子是要从根部
有生命，
有生命结出的果子，所以说是。区别说枝子结果子有哪些特征，想想人家种葡萄树或者什么苹果树啊，它结果子有什么特征，第一个需要四点，对不对？ 我们家种了稻子三年还没结果子，我怎么还没天天每年就看怎么还结了一点点，哟，后来没了。说到今年之后三年以后才慢慢给结果子，所以说需要时间去，不会马上结果子。所以刚性就很火热啊，结果子我要结果子，也可能会结几个果子，不用着急。第一个时间性，第二个很自然，结果子很自然。生命它自然而然就长出来了，忽然长发现啊，今年哎结果结出了几个果子，到明年还更多果子，它是就很自然的，说不自然的不是果子，你挂上去的或者是你干什么那都不是果子，不是这个。然后再看一个就是很安静，说只是结果子的时候是很安静的，他不会吵吵嚷嚷。嘣，我接了果子，嘣，我又接了果子。
那可是我吵的，一直喊着。
像法力法力赛一样，报告猪八戒不知道，站上那个须弥马，
时间
是吧？那个袖子，那不是果子，你吵，不是果子。说真正接果子，它需要时间，它需要很自然，它需要很安静。在什么是多结果子？所以你看，你刚才读的时候，我们想想，结果子，手里干净，结果子更多。第二节，第五节，在我里面就多结果子。然后第六节，手里干净，因为有里面要多结果子，就我们中医上就是看不出来，结果子多结果子，结更多果子，但是在德文和英文上能看出来。德文你看上第一节第二节是叫 die Frucht， Frucht Frucht 英语，然后第二节的最后一段说修理干净就多结果，结果是更多，就是没有就更多的，或者叫 more more，或者没有福，最后一节你们要多结果子，肥料，要是更多更多的果子，要骂起，就这一看就知道，就是结果子有三个等级，有结一个果子，结更多的果子，结非常多的果子，是不是？最后一个问题，怎么从里到外活出基督荣耀上帝？先说里，里面是什么？我们的生命。外面看不出来，你的生命怎么样？怎么样？外面不好看，但是外这个果子也能看出来。但是这个果子要从里到外，如果没有里，那个果子可能是酸果子，或者这个野果子，或者什么。只有从里到外结出的果子，才是天命。说这么从里到外结果子，说第一个重要就是要回到源头，就是枝子要连到葡萄树上，葡萄树光阴养分，光阴养料，让葡萄枝长到旺盛，然后葡萄枝的汁儿都供应到葡萄上，然后从里到外，里面的生命让外面结出更好的果子，先结出里面的。生命果，生命果，就刚才那九个那么美好的东西，那种生命品格，然后你发出光，到外面吸引人，令人记住，这是生命果子。说里面先有生命果，生命里面，生命丰盛，外面结出生命果子，从里带往到外。说耶稣呢，非常盼望我们。能结出好果子，生命丰盛，结出丰盛果子，就是第八节最后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说最后一句话，非常结果子，神得荣耀，我们成为主的门徒，所以从里到外。 说今年历年交会主题是同工同信，活出基督。
嗯，
说同工是和神主同工，同信和主同信，就像枝子结果放在树上，让耶稣的生命来改变我们，我们里面结出生命的果子，然后走出去结出福音的果子，另立为主，然后活出基督。这是我们明年要的主题。那最后用诗篇第一篇二到三节，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经文。我的儿子的名字我就是用这个起的，对吧？我也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
变为有福。
他要下
杨
枝
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你看有棵树，其实我以前找照片到底找不到一个树在溪水边，最后没办法网上找不到，我就什么时候在三山河边，因为经常在三山河边找的相片，就是树在溪水边。其实树就是我们基督徒，溪水边，溪水就是生命源头，枝子就是我们基督徒，葡萄树就是我们的耶稣。所以说我们的这些树，这些枝子要和神这生命的源头连在一起，就是它是个生命源头。我们第一个就是刚才我讲要回到源头，我们说一切需要神这个源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选择顺服，把一切交给神，心靠神，然后顺服神，然后紧紧抓住神。这就是和我们就做一个祷告，好吧？天父耶稣，我们实在向你献上感谢，感谢你在我们里面，感谢你借着圣灵把你的话传向我们，发出阳光来，知道你要给我们讲什么。主啊，你把这段话放在我们的心里，常常思想。你要在我们生命中，在我们未来要怎么去？你让我们，你的心意是什么？让我们紧紧的连在你葡萄树上，回到你生命的源头。主啊，靠你生命的供应来，我们生命一天天成长，我们里面结出生命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仁爱、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主啊，你把这生命的果子赐给我们，让我们生命更丰盛。你带领我们活出你的生命，去传扬你的福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周围的人。主啊，让我们结出福音的果子，能够荣耀你的名，能够让外人认出我们是你的门徒。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帮助我们的教会。主啊，你亲自带领我们走前面的路。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